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瓦肯新人频道。今天是2024年3月8日。当然我们今天齁听到一个很令人震惊的消息啊，就是那个日本的一个漫画家叫做鸟山明，那他今天过世了。那他是那个七龙珠啦、阿拉蕾啦齁，那等等这种很知名的漫画的作者。我本来是想要做一集跟他漫画有关的专题啦，我想想我们这好像是科普频道，好像还是先算了，也许下次吧。好，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下齁，就是最近又来了齁，每隔一阵子就一定会有所谓的食安问题齁，不用太久，大概几个月就会有一个新的物质出来。然后这个新的物质呢，大家就会很震惊，觉得这好可怕好可怕。那前一阵子呢是那个瘦肉精嘛，就是台中市政府说检验出有瘦肉精这件事情，我好像有专门讲了。好，那是在S08102， 就是我们第八季的第二集。好，我好像有讲过上个月吧，才上个月的事而已。然后现在又来，这次是什么？这次是苏丹红。好，那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呢？简单的说齁，今年的年初啦齁，那台湾有一家公司齁，应该是叫寄生吧齁，然后他卖的一个调味料的组合里面啊，那他的那个红辣椒里面有苏丹红这个成分，那这是被民众检举的。然后这个卫生署啊，他们去调查就发现他上游的那个企业，那从那个中国大陆那边进口了苏丹红这个色素齁，然后进到台湾这样子。那苏丹红是什么东西呢？简单的说你看名字也知道，它其实是一种色素。那这个色素的话它是红色的嘛。那之所以会需要用到这种色素，是因为他们可以让那个你想要呈现的东西，不管是食品也好啦，或者是外面的油漆啊，或者是一些烤漆啊等等这些东西，可以让它红色变得更鲜艳这样子。那如果用在食品，你会是希望什么东西红得更鲜艳呢？例如说辣椒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东西就有可能被用在类似辣椒粉里面。那当然啦，并不是所有可以让你变红色的东西都是很好的一个色素染料齁，因为我们讲染料跟色素这是两件事齁。那染料的话就是说我们可以让别的东西，你没有要吃的东西让它变得更红，那色素是你要吃进肚子里的东西，所以要吃进肚子里的东西我们就需要对它有更严格的检查标准啊，我们要确定它通常是无害，或者是说在实验上看起来是无害，这时候我们才可以添加到食物里面。但是到这边齁，我觉得有一个原则齁，我想大家应该要知道，就是说我们法律齁规定不能添加到食物里面的东西，那你加到食物里面不一定会发生什么事齁。我认真的说，例如说我不喜欢吃大便齁，大概也没什么人喜欢吃大便，但是你如果把大便加到食物里面的话齁，会出很恶心，那通常对身体健康影响恐怕也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大齁。那再来，如果你把大便稀释个10000倍、1000000倍好了，那加到你的饭里面呢，说真的不要说对身体健康有没有影响，其实是你根本不会有感觉齁，你也闻不到那个味道啦齁。那这件事情我说句老实话，每天都在发生齁。那为什么每天都在发生呢？我说大便这件事情。因为我们吃那个喝的那个水啊，基本上从自来水那边过来的，自来水厂那边过来的。那一定有可能齁，有其他的那个动物啦齁，甚至是人类啊，在水库里面大小便，或者在提水区大小便，那这个大小便的东西它就有可能进到水里面， 那所以进到水里面以后，经过消毒，经过这台水厂的消毒啦、过滤啦等等，那一样它会进到你的肚子。但是消毒过滤不等于百分之百把这些物质都去掉了，哦，那甚至说，有一些没有进到自来水厂里面的这些水啊，哦，那这当然是有沾过大便啊那些东西，不要说台湾，其他的国家它的河流里面一定也都有大便、小便这些东西，那这些水呢都有可能进到海里面，那流到海里面，请问它会不会被稀释？会啊，它被稀释啊。那被稀释以后有没有可能鱼啊什么东西啊吃到你的大便？有啊。那吃到你的大便有没有可能被你抓起来吃掉？有，有可能。好，所以我觉得在思考化学物质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不要把它想得太可怕，好，也不需要说哦，我觉得这好恶心，这好恐怖，所以就百分之百哦，绝对不能出现在我的饭桌上。那出现在我饭桌上，这就是非常的不对，我要非常的恐慌，其实不对，好，不是这样子的。我们应该要思考，就是说，如果这个是法律规定不应该出现在你的食物里面，那它出现在你的食物里面的话，是有人故意做这件事吗？如果有人故意在你的饭里面放大便，这当然是先不要说有没有犯法，至少你会对这个人生气嘛，好。所以这个听起来就像是这次苏丹红事件发生的事情，它理论上不应该出现在你的食物里面，但是有人为了让它看起来比较美观，所以呢在你的食物里面加了这种东西，好，这是这件事情的本质。那苏丹红这个东西会不会对人体造成危害？好，它毕竟被那个IARC 啊，就是那个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被列为那个第三级的致癌物。那所谓的第三级致癌物，说真的啦，就是没有证据证明它对人类有办法致癌，但是有动物实验证据证明它对动物有可能致癌这样子。好，那我相信啦，那没有证据证明它对人类致癌是因为你动物实验都做了，你当然不会做在人类身上嘛，所以当然不会有人类的实验这样子。好，当然除了致癌以外，苏丹红这东西啊，它的代谢产物也有可能造成那个血红蛋白的一些异常啊，不过严格来说这还不会完全致命，这个东西理论上是不会致命的。不过就算不会致命也会不舒服啦，它还是不应该存在在食物里面。好。那我们来思考一下，假设苏丹红这东西会致癌，我们把人类的致癌剂量当成就是动物实验的致癌剂量来算，因为那个既然没有人类的人体试验的资料嘛，那我们就拿动物实验来外推到人体啊，虽然这样外推是不对的，好，我是说在科学上是不对的，但是在没有证据的状况下这样做是合理的。我去查了一下，就是说苏丹红有分一二三四型，那大概齁会对老鼠啦、狗啊这些东西的致癌剂量大约啦齁，就是 30mg/kg， 就是说你每公斤的狗啦或者是老鼠啦给它喂每天齁，那大概喂个30毫克的苏丹红，那就比较容易，就是它实验组跟对照组就会有比较明显的差异，看到说实验组啊齁，那会致癌。那要连续吃个好几个礼拜。我们不要说连续好几个礼拜，我们在人类身上说吃一天就好了。好。那我去查又另外再去查了一下，就是在有可能在辣椒粉啊齁，或者是说印度的那些东西啊齁，那它里面的苏丹红的含量大约是每公斤200到400之间，好，那我们就当做每公斤200好了，每公斤400好了，这样子可能会比较好算一点。好，那我们以正常成年人哦，60公斤，好，我们不要，我们用小孩啦哦，用国小一年级开始会吃辣椒，用30公斤来算好了。好，那30公斤，那以老鼠的致癌剂量，好，大概就是每公斤30mg。所以呢 每公斤30 mg 30公斤的话，那就是900 mg。 好，那900 mg 齁，我们再把它除以这个辣椒粉的含量，含那个苏丹红的量。那苏丹红的含量呢，在我们刚说比较多的是可以到400 哦，就是400 mg per kilo。 也就是说你30公斤的小朋友，就是国小一年级的小孩，你一天要吃到 2.5 公斤的辣椒粉，你就比较容易致癌。好，那如果你是60公斤的成人呢，你一天呢就要吃到5公斤的辣椒粉，那你就比较容易致癌。好，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吗？讲毒性齁，就一定要考虑到剂量。那如果说不考虑剂量的话，说这东西有毒，其实呢就是在耍流氓。我们再举个例子来说好了。大家都知道氰化物有毒，这个氰是一个气体的氰，然后在一个青色的氰，那个气体的那个气部，然后下面是一个青色的氰。好，我们说 potassium cyanide 就是氰化钾嘛，齁。叫 KCN 啊，它化学式叫 KCN。那至少在小说里面啊，我常看到有人拿这个 KCN 在杀人。那通常啊，他需要一点点的，只要真的只要一点点，他就可以杀死人类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毒的东西。但是呢，你觉得这东西很毒，它也是需要到一定剂量那才会死。你如果没有吃到 200mg 一天内，通常也不太容易死啦。那当然说，你说吃100会不会死，可能还不会全死，但是受很多罪倒是一定的啦。所以讲氰化钾这种东西啊，这么毒的东西，它也不是一碰到就马上死，一点点只要一点点你就会死，没有这么夸张的事情。那更何况是说像是你想要拿工业用的东西然后添加在食品里面，然后这个量还这么少。当然啦，我们不要考虑说对岸他们常搞出来的事情，就是把假蛋当成真的蛋在用啊，那或者整颗都全部都是添加物这样子。那是他们太夸张啦，还是什么三聚氰胺啊，还是什么毒奶粉啊之类的等等，还有地沟油的呢。那是他们就是一个很神奇的民族啊，你只能说他们都很擅长炼蛊这样子，就是让我们见识到达尔文的演化论是怎么操作的。这样就是如果你给他一些有问题的东西能活下来的，那抵抗力就会变强，跟抗药性一样，就拿抗生素在养细菌是一样的道理。这样不过呢，并不等于我认同说那苏丹红这个东西应该要加在食品里面，这是不对的。一点点大便加在饭里面你吃的不会生病，不等于这件事情这样做是正确的。所以我想我今天的结论就是第一个，这种色素，工业用色素本来就不应该加在食品里面。但是呢，以第二个就是以目前的状况来看，那加在食品里面的量还真的非常的少。那以一个正常成年人要吃到有问题的剂量，大概是一天要吃5公斤。那小孩的话要吃 2.5 公斤，这个是辣椒粉哦。你想想看，你加的辣椒粉有加到1公斤吗？一天哦。所以这件事情虽然不对，但是我希望大家不需要盲目的去紧张，因为这种紧张真的没什么意义。但是政府的确应该要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，因为你必须要靠抽查嘛来做这件事情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，顺便祝我自己生日快乐啦，就这样，拜拜。